欢迎收听由摩铁图书出品的《法医秦明》系列《众生卷》第三集《玩偶》，作者法医秦明，演播骆驼，第64集。太迟了，这个世界上唯一爱我的人已经被我亲手杀死了。原来变成魔鬼的人不是他，而是我自己。我恨钱大营吗？当然，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他对妈妈所做的一切。即便他在审讯室里向我下跪祈求，我也不会原谅他。可原谅不原谅又有什么意义呢？在我很小的时候，我觉得我的家庭是幸福的，父母恩爱且宠爱自己，偶尔还会结伴去郊游，也会给我带礼物。我最爱的礼物当然就是父母一起给我挑选的那个小熊玩偶。那个时候的我是个活泼可爱的孩子，生活过得无忧无虑。然而幸福是短暂的，我们家的噩梦从钱大营的事业倒塌开始。钱大营经营的工厂倒闭，失去了作为一名厂长的权威和金钱，而且因为欠债让钱大营在别人面前抬不起头来。钱大营开始多疑敏感，某天他看到妈妈突然在笑，以为是在嘲笑他，一气之下残忍地伤害了妈妈。妈妈被家暴了，伤痕累累，她倒在地上几近昏厥。我更是被钱大营突如其来的暴力震惊到愣在原地。我瞪大着眼睛看着母亲血流不止的面孔，全身升起一股前所未有的恐惧感。尽管在这之后钱大营向妈妈道歉，说自己一时昏了头脑，妈妈因为心疼他，又或者是认为家丑不可外扬而选择了原谅他，可是妈妈却没想到这一次让步就是葬送掉她一生的罪恶种子。两年间，一旦钱大营在外遇事不顺，就会迁怒到妈妈身上，妈妈成了他的出气筒，家暴愈演愈烈。妈妈从一开始的隐忍，到最后忍无可忍时爆发的话语，你杀了我吧，杀了我吧，深深烙印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。年纪还小的我，在这样的环境下不仅对钱大营变幻莫测的脾气感到恐惧，草木皆兵，而且由于母亲的自顾不暇而让我越来越没有安全感，我无法从这个家庭里得到爱，唯一的陪伴只有当年恩爱的父母为我挑选的玩偶。终于有一天，灾难来临了。那天我放学了，正在家里写作业，钱大营下班回家阴沉着脸，我当时就很害怕，我知道恐怕又要有不好的事情发生了。妈妈似乎也掌握了这个规律，所以她一直都在默默地做饭，默默地盛饭，话都没说一句。可是一句话都没说也能引发钱大营的怒火。钱大营说妈妈知道自己厂子效益不好，越来越看不起他，甚至连回家都不愿跟他说话了。很多男人会卖惨，说自己唯一的期待就是回家以后能看到一个温暖的眼神，这可能就是钱大营可以打人的借口了吧。因为妈妈的眼神不够温暖，因为妈妈没有嘘寒问暖，所以家暴又开始了。这一次钱大营彻底没有控制力度，那么厚的玻璃烟灰缸砸在妈妈头上，顿时血流如注。妈妈用来护头的手也瞬间被砸变了形。即便这样，钱大营还是不过瘾，他又狠狠踹了妈妈的膝盖，让她跪下。他没有跪下，因为他躺下了。见妈妈躺下，钱大营也没再打她。他扔了烟灰缸，摔门而出。我当时怕极了，因为妈妈的头上在流血。当时没有手机， 家里只有一部座机，我就想去打电话找村里的医生来，可是妈妈喊住了我。是的，确实是她喊住了我，虽然她的声音很微弱，但是我听见了。她说我们自己家的事不能让别人知道，否则她以后就没脸见人了，我也没脸去上学了。真的会这样吗？那我真的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妈妈继续用微弱的声音让我去打热水给她把脸上的血迹洗去，又让我去卫生间的矮柜里边拿药，因为她说她已经不能走路了。在拿药的时候，我突然发现角落里有一袋老鼠药，之前妈妈和我说过这个吃了是要死人的，让我绝对不能碰。那个时候，妈妈平时的那一声声你杀了我吧涌进我的脑海，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没有拿药，而是拿着那一小袋毒药走到了妈妈的身边。说不定这才是妈妈的归宿呢，她会不会得以解脱呢？但是我将老鼠药递给妈妈的时候，我犹豫了，因为这样做的话是不是以后就见不到妈妈了呢？我又该如何和钱大英相处呢？可是我原本想要退缩的双手被妈妈截住，妈妈二话不说把药吞了下去。很快妈妈开始吐血，然后鼻子也出血，这就是电视上说的中毒后的七窍流血了吧。但是妈妈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了，她看着自己吐出来的血显然是害怕极了。不过短暂的害怕之后，他的意识就开始有些模糊，他将自己的胳膊伸向我，不知道是不是想让我去抱抱他，去救他。我当时也害怕极了，所以我不可能去抱他，因为他在七窍流血，即便他是我妈妈，我也不敢上前一步。不要成为和我一样的人，妈妈说完这句话就没了意识。是的，我是杀母凶手。妈妈死了，我伤心欲绝的同时，似乎又觉得妈妈已经上了天堂，说不定她是被拯救了，她再也不用承受痛苦了。而我呢？我只需要逃离，是不是就等于换了人生呢？不用再提心吊胆，不用再为了父母的事情夜不能寐呢，我的生活就要重新回归到自己的掌控之中了。其实我都已经要走出家门了，但还是走了回去，因为我要带上一张照片和我最喜欢的玩偶，这样我才有安全感，这样我才会在几十年后还记得我究竟是谁。真的，我当时就是这样想的，所以我又回了家，拿了我的玩偶，撕了相册最后一页的照片，带了些饼干上路了。接下来的一个月，我也不知道我是怎么过来的，可能是因为太艰难了，所以我都忘记了。反正我翻过了大山，来到了城市。啊，对了，我在山里的时候下雨了，雨点打湿了我的照片，我很着急。后来我发现那个装老鼠药的塑料袋居然被我揣在了口袋里，大小也正合适，所以我把照片装在了塑料袋里，就不怕淋雨了。后来想想，我真的是命大，在那么大的山里我居然没有碰到野兽，不敢想象我当时从大山里走出来的时候我是个什么样子。我想支撑着我走出大山的恰恰是妈妈最后一句话，不要成为和我一样的人。对，我要勇敢，我要有勇气地走出去。后来这么多年，我一直把装着照片的塑料袋缝在玩偶里。来到城市里不久，我就遇到了养父母，他们是善良的老人，和他们相处更像朋友，又或像是知己。他们为人随和，思想先进，他们从来不追问我亲生父母的事情， 对于我的过去，他们毫不在意的态度给了我一丝心安，而且他们没有擅自处理掉那个玩偶，尽管它很破很脏。最重要的一点是，他们承诺会给我一个温暖的家。确实，他们实现了诺言，不仅没有擅自抢夺我拥有的东西，还给予了我曾失去过的美好、温馨的家庭氛围。就这样，过了12年。在这12年间，我觉得养父母给我的家比原来的好多了。我决定忘记自己的过去，重新开始。但在我22岁的时候，这种美好还是被打破了。源于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，养父车祸丧生，养母悲伤过度随之而去。此时的我还是一个大三的学生，我不知道该如何面对失去至亲的事实，更不知道该如何处理养父母的遗体。身心俱疲的我需要有人来捞一把。在这个时候，欣欣和史芳出现在我的生命当中。史芳和欣欣陪我办完了整个葬礼，陪着我与养父母告别。而且在这之后的几天内，史芳时不时地来到我家里，偶尔帮我收拾养父母的遗物，偶尔帮我照料其他事物，偶尔只是陪我坐坐，虚无地度过一天又一天。因为有史芳和欣欣的陪伴，当然主要是因为有史芳的陪伴，我渐渐恢复了精神。我对这个突然降临在自己身边的男生感到好奇和感恩。我看着这个善良、细心且周到的男孩，意识到正因为有他的陪伴，我自己才不至于一直沉浸在至暗的世界当中。有声小说《法医秦明》系列之《玩偶》由魔铁图书出品，作者法医秦明，演播骆驼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您期待下集。